好，谢谢诗班。好，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祈祷。慈爱、怜悯、公义、圣洁的主，我们谢谢你，感谢你在这个寒冷的天气里赐给我们的平安，赐给我们的恩典，赐给我们的保守，赐给我们的祝福。主，谢谢你，那我们今天当你的儿女一起站立在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求你的恩典怜悯再一次临到我们。主啊，我们求你，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谢谢主，今天我们站在你面前，主啊，我们深深地向你献上感恩，因为在我们还在不认识你的时候，当我们还在与你为敌的时候，你就拣选了我们，你就爱了我们，甚至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能够与天父和好，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子民，让我们成为永生上帝的儿女。谢谢主，让我们今天站立在你面前，求主你赐下你的怜悯、保守、医治和平安。早上我们中间，我们身体有软弱的，有疾病的，我们求你的圣灵来膏抹，来医治我们。主，我们心中有难处的，我们家庭有困难的，主，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站在信心的高处，让我们知道在基督耶稣里一切的难处都会成为过去。主，我们当你站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求主掩面不看我们的过犯。你知道，我们知道来到你面前，我们究竟要献上什么。我们，你要我们的不是黄金，不是玛瑙，你是要我们来到你面前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所要的是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渴慕你，能够真正的降服你，能够真正的来敬拜你，也能够真正的愿意改变我们自己。谢谢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站在你的面前来称赞你的名，也来到你的面前重新与你立约。谢谢主，帮助我们进入你自己圣灵的工作，让我们今天走出这个会堂的时候，我们不再是一样的人。谢谢主，帮助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主啊，带领沈牧师回到我们中间，一起来传讲你的话语。愿主你的圣灵也与他同在，带领他，祝福他，让他的信息充满你的话语，充满你的能力，充满你的赐福，也充满你的力量。感谢神，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特别感谢主啊，今天天气很寒冷啊，感谢主，大家带着信心和忠诚来到上帝的殿中啊，与他相会，来这一个赞美神。啊，我们今天特别高兴啊，沈牧师再一次回到我们中间啊，传讲信息啊，我们也有特别把时间交给他啊。
弟兄姐妹平安，那很高兴再一次看见大家，很难得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呢，那就是大概今年在这边大概第一次哈，也是最后一次吧。今年安排的时间都满满的哈，那时间很快。那我刚才看到几个那个很熟悉的面孔，如果再不来看你们，可能你不认我，我不认你哈。那所以感谢神。神的信实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就是他的慈爱高举诸天，他的信实上打穹苍。我们要为神的这一切献上感恩。我们今天要读的要一起思考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14章第3节到第9节。 我们如果看到了这一段的经文，如果你有圣经的话，翻开，那然后，那如果没有，我们一起来读哈，把这段经文读一下，《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三节到第九节。对不起，好呀，中心。好，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马蜂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最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一瓶，那瓶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等这狂费！这香膏已卖30多两银子，折去众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就是。”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头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大主宰，今天你为我们定这个日子，让我们可以有自由的机会来到神的面前。主，你是配得荣耀、歌颂、赞美的神。主，我们带着敬虔的心来到你面前，恳求你感动的灵在我们的中间，说你施行拯救，让你的圣灵自由运行。无论是台上台下听着，线上线下，都在圣灵的恩膏之中，都在你圣灵的运行中间。主，我们仰望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话语，成为我们的那个生命之光。主，我们感谢你引导我们从年初把我们带到年尾，今天的12月第一个礼拜。主，谢谢你，你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主啊，你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谢谢你的恩待，谢谢你丰丰富富的引导。感谢主，再一次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神的手中，愿你自己使用你的仆人，他没有什么，而且算不了什么，他一切有的都从你而来。愿你亲自托住他，愿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他心中所存的每一个意念，在圣灵的恩膏下带下丰富的自由。让我们所有的一切今天的整个敬拜，在这里遇见真神，我们的天父上帝。感谢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祷告、交托，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这段的经文大家很熟悉的，但是你必须要从四个福音书，因为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有记载这段的故事。同样的故事要综合才能够读，意思说一起看才能够明白这个事情是 when、where、who、what， 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是什么人、他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你必须要整个一起来看。很显然的，这一段如果综合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是在犹太人欢庆逾越节的前一个星期来到伯大尼。这个地方也就是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的村庄，也是主耶稣基督常常去的老地方，跟他们很熟的，那也是耶稣使拉撒路复活的所在地。那是耶稣在那个里那一次是最后一次的这个停留。逾越节是以色列人很重要的节期之一，是为了神的拯救而感恩的一个节日，所以是属于欢庆的，主要是纪念当时被那个被杀 羔羊的血涂在门楣跟门框上。卖命的天使那天晚上来的时候，看到门上门楣跟门门框上有血的时候，他就 pass over， 就是逾越，所以才会叫做逾越节，就不会杀害家里的长子，或者是牲畜的比较的所生的，以至于全家都能够得到保全。当时有人在伯大尼为耶稣基督预备了这个欢庆的盛宴，这个对于将要面对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既有重大的意义，因为一个礼拜之后他就要上十字架。照约翰福音的记载，耶稣应邀出席在迦南的婚宴是他公开传道的开始，而这次应邀出现在伯大尼的这个社交的盛会上是他事工的一个尾声，也算是他整个要结束的时候了。那然而这两个节期的气氛非常不一样，在迦南耶稣跟门徒带着将要开始新事工的门徒们，所以他们这些门徒 要进入新的事工的时候非常的高兴，而且也参与了那一次的婚宴，所以整个气氛是轻轻松松而且充满着喜乐。当时耶稣是以国度浓烈的这个新酒期待了犹太教的很乏味的水，所以把水变成酒。但是这一次在伯大尼就不一样了，周遭的气氛跟氛围显得非常的那个幽暗，而且很沉重。耶稣的心情也一样沉重。古时的犹太人有一种习俗，贵宾来的到家里的时候，就会帮他洗脚，而且膏抹他的头，还要洒香水在他的身上。因为在中东地区高温下的生活通常都会有汗味的，这种接待对当地来说是一个惯用的礼节。因为逾越节近了，所以这样的一个聚会就变得更加的特别。除了当时候的特别来宾是主耶稣，那令人瞩目的就是拉撒路，因为在几天之前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的出现能够成了惊天动地的大新闻，许多人要拿来看他是怎么从死里复活的。不过也引来了一些对于神迹的一个反对，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当时候的祭司长知道之后都要商议，连复活的见证人拉撒路也要把他杀了，因为好些犹太人为了拉撒路的缘故信了耶稣，所以他们非常的反对。当宴席在欢乐中正在进行的时候，气氛就被打断了。玛利亚拿着一瓶那个极贵的纯粹是拿达香膏，打破之后倒在耶稣的脚上，并用自己的头发把它擦干。他的举动引来了一阵的骚动。在当时妇女披着头那个散发被看成一个像妓女一样是很不恰当的行为。这拿达是来自于喜马拉雅山上的一个香氛的药草，制成香膏，然后装在一个蓄质光滑的小石膏的瓶子里。而这个瓶子虽然小小的，但是在当时候相当于三百天的工资。这种稀有的药草是世上罕有的，但是最甘甜的、最香甜的气味，它的珍贵可以使整个屋子里面充满了香气，而且要过几天。玛利亚，你可以想象，玛利亚把香膏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的时候，那个香气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的。那接下来的几天，如果主耶稣基督到哪里去，众人都可以闻到这个特殊的一个香味。令人纳闷的是什么？玛利亚献真拿达的目的是什么？他怎么舍得把最好的献给主耶稣呢？我们首先要从圣经里面看到玛利亚是怎么被记载的。在马可福音的马可福音中，她被记述是一个女人，而在路加福音描述这个女人是一个罪人。当时的女人是没有任何地位的，他们跟外邦人一样被歧视、被贬低、被排斥，但是玛利亚为了主耶稣基督的缘故，顾不了别人的眼光。很显然的，他大胆的举动是来自于对主耶稣基督有许多的感恩。他救了他的兄弟拉撒路，让他从死里复活，同时感谢耶稣对他家人的关怀，还有过去的教导。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章，玛利亚的作为很不寻常，违背当地的常理，他打破香膏简直就是一种浪费跟奢侈的行为，但是他甘愿把最好的、最爱的给了耶稣。主要是因为耶稣的爱。他倘若你爱某一个人，你会舍得把最好的给对方的，就是买礼物给所爱的人，也不会问他需要什么，你会想尽办法买最好的，没有错，就是要给他。其实玛利亚的感恩 不怎么特别，为什么呢？因为在今天的社会里啊，感谢救命恩人是常有的，连非基督徒也会懂得回报恩人。当门徒们为玛利亚出人意外的举动议论纷纷的时候，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记得吗？主耶稣基督曾在不同的场合里明明地告诉他的门徒说，我将要到耶路撒冷，我会在那里被杀，然后我在那里 被置于死地，但是我会复活。特别是剩下几个月的时候，几个礼拜的时候，他又在提起，可是他的门徒们不懂得他讲什么。最明显的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在场的人哀伤的痛苦绝望的时候，耶稣基督他宣告，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就是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但是在场的门徒跟群众人还是不明白，也是不信他所说的。但是玛利亚知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使命，他相信主自己说过的话，他说他会死，他会复活，他相信。他也告诉他们，没有死怎么会有复活，没有复活哪里来的生命呢？他对耶稣深信不疑，因此他在主耶稣基督被钉死的前一个礼拜就把握机会高摩耶稣的身体，可见他早就准备好这个名贵的香膏是要特别留给主耶稣基督用的，他不是临时随便拿的。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于主耶稣基督的爱，还有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还有对主耶稣基督所存的盼望，意思说他对主耶稣基督存信望爱。经文里面提到一位 玛利亚跟玛利亚的奉献相反的这个门徒，约翰福音直接讲明这个人是谁，就是将要卖耶稣的加利利人犹大，他公开的质疑耶稣那个玛利亚，那告诉他这香膏，他公开的质疑耶稣基督，他会在众人的面前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酬济穷人呢？他说的这句话，很明显的，就是以为他很会纪念穷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他是个贼。约翰福音记载说，他是一个贼，而且是带着钱囊，常常拿其中的所存的。他今天公然的要出卖曾经呼召过他、照顾过他、供应给他，而且教导他的老师耶稣，只有一个解释，圣经说因为他贪婪。你知道贪婪多严重，贪婪糊涂到一个地步，要出卖自己的恩人，贪婪已经淹没了他的灵魂，远在他出卖耶稣之前，他已经出卖了耶稣对他的信任。他看到玛利亚的慷慨，就忍不住的抗议，他的话听起来很合理，是很会关怀穷人的，事实上相反，他早就精算过那个香膏的价值，他只会计算钱，却不会计算主耶稣的爱。他满脑子里都是金钱，以至于不论做什么都是从金钱的角度来衡量来看事物，他凡事向前看，是典型的物质主义者。他真的关心人吗？这个犹大，耶稣告诉他说，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的，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耶稣的意思是说，犹大，你常有机会关心穷人的，那为什么不去行呢？犹大在乎的不是穷人，更不在乎他的老师耶稣基督，而在乎的是多少钱。请问，如果玛利亚在丧礼中以香膏膏抹一个尸体，会不会有人抱怨？不可能的，人们将它看成是一个丧礼中的一个很正常的花费。遗憾的是，犹大为了钱，不仅没有及时的悔改，反而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为世人的罪而受死的弥赛亚基督。事实上，犹大的想法仍然是今天世人的想法没有两样，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基督徒今天的所作所为，不管你做什么，他们想不通基督徒为什么花时间去做礼拜，浪费时间，基督徒干嘛要那么热心服侍主，做基督徒不是好了吗？按时参加礼拜，参加主日的那个主日学，奉行十分之一，这不就是标准的基督徒吗？不是，基督徒信主，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做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冷冷淡淡的基督徒，而是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神，而且也要爱人如己。基督徒的侍奉不是为了多得到神的祝福，而是因为我们信奉的神是配得我们的尊崇、服侍跟奉献还有赞美的神。耶稣也没有教导门徒们不要关心穷人的，在他的门徒当中安排了筹集穷人的钱囊， 随时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一般的人之所以会怀疑基督徒没有爱心，是因为他们不认识我们的神，也不明白神的救恩，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怎么能够爱人呢？你爱神，你才会知道爱人。我们若真心认识神，我们就知道神爱世人的心肠，而且愿意活出他的爱。弟兄姐妹，玛利亚献上这个真拿达，为什么他的奉献在神的眼中蒙纪念的一个美事，就是我今天的主题，蒙神纪念的美事，跟大家分享。第一，因为他所做的是牺牲的奉献，在耶稣看来是一件蒙纪念的美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讲到玛利亚的兄弟拾料，虽然他哭得很伤心，但是在主的面前并没有向他姐姐玛利亚唠唠叨叨，还问很多问题。这一次他们两个姐妹受邀参加耶稣的这个宴席的时候，你注意看圣经里面四个福音书提到这个玛利亚的时候，玛利亚没有讲过任何的一句话，倒是她的姐姐讲很多的话。她也没有提及说这个拿达真名贵，你知道多贵吗？你知道它多么好用吗？也没有说明说她为什么要如此做。圣经说她默默的按，她就默默的拿着名贵的香膏来到耶稣的脚前，弯着腰摸耶稣的脚，这就是谦卑的一个姿态。你有没有发现福音书中三次提到玛利亚的时候，这个三次跟耶稣的脚有关呢？路加福音讲到他的时候，讲到他在耶稣脚前坐着，表明他愿意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听主耶稣基督教导，不像他的姐姐在忙里忙外。约翰福音提到他的时候就讲到什么，他匍匐在他脚前，表示对主耶稣的一个依赖。现在又提到高抹耶稣的脚，也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三节，表示他对耶稣基督的一个委身。他以耶稣基督为王，而以自己是当作自己是仆人。弟兄姐妹，这三个对于这个玛利亚的记载，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宝贵的功课。我不知道你看到了没有，他特别强调脚，在耶稣的脚前，表示我们俯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应该是从悉心的俯视耶稣基督的脚开始。那个表示什么？谦卑，谦卑，从俯视耶稣的脚开始。玛利亚所做的被主耶稣基督所纪念，它是一个美事。第二，为什么蒙纪念？因为那是他有那个眼见的一个奉献。福音书提到门徒们对玛利亚的奉献很不以为然，甚至不高兴，但玛利亚做了一个很正确的行动。在欢庆的日子里，门徒们被热闹冲昏了头，只有玛利亚体会了耶稣那真正的心情。他知道耶稣基督在想什么，他知道耶稣一个礼拜之后将要经历苦海， 玛利亚用信心的眼光看到了门徒所没有看到的，她知道耶稣正走在十字架的路上，为此她选择适当的时机献上那真拿达给主耶稣做安葬用。路加福音记载到，马大跟玛利亚，他在马大玛利亚家那个做客的时候，玛利亚是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而姐姐呢是在那里厨房忙里忙外，以至于圣经说是心烦意乱。耶稣当场告诉马大，告诉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玛利亚因为 有信心的眼光，以至于他摸着耶稣的心肠，能够跟耶稣的心同步。耶稣赞赏玛利亚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他说，普天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玛利亚参与了耶稣基督的使命，与主同行十字架的路，使拯救世人的福音临到万般。第三，他那个为什么蒙神纪念，因为他有及时的奉献。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七节讲到，玛利亚的奉献是有预备的。他的其实在我们人的生命之中充满了许许多多的未知数，就像雅各所说的，明天将如何没有人知道。保罗也劝我们说，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耶稣也说，你当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玛利亚的可贵是在于她把握现在的机会服侍神。她奉献的明智是在于什么呢？在于她奉献给活的人，而不是死的人。你记得耶稣被钉死埋葬之后，那些近前的妇人爱耶稣爱到一个地步，他们在第三天的一大早就带着香膏要到坟，要来到那个耶稣的坟墓面前，要为他的尸体抹那个来高抹香料的，来表达他们的最后的哀悼之意。可惜当他们一到坟墓来看的时候，看见空的坟墓，耶稣早就复活了。所以他们即使是带了那个香膏来，也等于是白跑一趟，也等于是浪费他们这个香膏。但是玛利亚拿香膏是为着活着的耶稣抹上，给死人奉献跟给活人奉献是不一样的。神悦纳为活人的奉献，耶稣基督是永活的主，他配得我们及时的奉献，我们不要做后悔的奉献。就像那些妇女们到最后后悔，不早一点把那个香膏拿出来。第四，蒙神纪念是因为信心的奉献。当时的场合是欢庆的，大家有说有笑，有吃有喝。当玛利亚出现的时候，做客的门徒们觉得很尴尬，犹大看了很不顺眼，在场的人认为玛利亚的奉献是多余的，没有意义，太不实际，太夸张，反传统。但是玛利亚不因为周围人的那个异样的眼光、反对、批评、压力而退缩，她勇敢地表现了信心而奉献，也就是信心奉献。弟兄姐妹，若你为神所做的一切很丰盛的时候，你要感谢上帝。但是如果有人否定你的侍奉，质疑你的奉献动机，批评你的摆上时间、才干、恩赐、全才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你会生气，你会退缩，你会放弃。玛利亚的奉献精神是可敬可佩，不屈不挠的。我们需要学习像他，用信心的眼光越过别人的批评论断跟眼光。我们为主所做的他都知道，不要在乎人怎么看我们，而是要在乎神怎么看我们。第五，他蒙神纪念的美事是因为他全然的奉献。玛利亚的奉献之所以很特别，是因为他的这份礼物给的太慷慨、太彻底、太踏实，以至于被人看为太可惜了。真拿达对玛利亚来说是一定是他累积多年的财宝。就在主耶稣基督被人邀请赴会的那一天，他知道那是主耶稣最后一次被人邀请过来，被人请客是最后一次，所以就把握的机会把珍藏多年的礼物全然拿出来献给主。他的礼物表明了他的心将自己的一切全归给主。许多人在奉献的时候总是会先算一算呢、啊。那我 不好意思，我如果知道的话，今天是第一个礼拜，也是说奉献嘛，对不对？那我想顺便讲也好。许多人在奉献的时候总是会先算一算到底我要奉献多少，但是从玛利亚的奉献我们学到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什么呢？奉献乃是算主耶稣基督到底值多少。我不晓得你们有想过，你献给他多少，也就是表明他值多少，值得多少。问题不在于东西本身的价值如何，而是在对方的价值是如何。基督徒所以肯献上一切，只因为基督值得一切。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不在乎我们的奉献多少，因为他是天地万物的主，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反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我们的主什么都不缺，他看重的是我们对他那一颗心。奉献不在乎多少，而在乎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你认识到神的荣耀跟尊贵，你会发现他实实在在是配得我们全心的爱慕跟全然的委身。可能你会说，我没有一瓶香膏，我没有真拿达，我买不起，那我们可以献上什么呢？我想至少可以献上这三个。我们可以献上什么？我们没有真拿达，我们没有名贵的这些那个礼物，我们可以献上什么？第一，我们可以给主耶稣基督最好的爱，这是很重要的。这也正是玛利亚所做的。奉献的高贵是在于我们献给主的是代表了我们的爱。亚伯拉罕的奉献蒙神赐大福，是因为当神在考验他信心的时候，是先从亚伯拉罕的最爱开始。什么是他的最爱？就是他的独生儿子以撒。什么是他的最爱？就是他100岁时候生下来的心肝宝贝以撒。什么是他的那个最爱？是他人生盼望所在，也就是他的以撒，是他仅有的依靠，也就是他跟妻子全部的爱，就是以撒。他一听到神要把他的最爱以撒献为燔祭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注意看创世纪，亚伯拉罕没有跟神争辩说，你应许给我的， 你现在要收回去吗？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收回去？为什么只要收回我的儿子？他不问神为什么，他全全然然的顺服。他不是因为到了摩利亚山上的小树里面看见了一只公羊挂在那里才献上以撒，他是在没有看见公羊之前就凭信心献上以撒。希伯来作者也告诉我们说，他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他相信即使把他的以撒献给神也必复活。因着信，神预备了反击，他的信心的考试上蒙神悦纳，因此被称为是个信心之父，成为万国万民的福气。第二，我们可以献给神什么？就是献给耶主耶稣最好的时光。当趁着可以被神使用的时候，把握机会参与神永恒性的工程。为神工作不是为了赚得神的祝福跟奖赏，也不是我们应该有的义务，而是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的尊崇，配得我们把最好的岁月给他。侍奉神不一定要被选为同工出来，听说 上个礼拜已经刚会员大会选了新的同工，那不一定要被选为同工才有资格侍奉神。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能够可以侍奉神，把最好的时间、力量、经验跟恩赐献给主。最好的岁月是什么？就是现在。不是等你退休了，事业成功了，孩子有工作了，可以成家了，最好的岁月就是现在，就是可以侍奉主的现在。有一首诗歌叫做将你最好的献于主，将你最好的献于主，献你年轻的力量。这里讲到说将你最好的献给耶稣，献你年轻的力量，将你纯洁热情心灵忠心为主为真理打仗。自从2023年我加入了宣教以来，经历神的同在、同行跟同工。今年去年到过大概八个国家，那今年也大概有七个哈。那1月的时候到过洪都拉斯，4月份的时候到阿根廷参加第七届的华府的宣教会议，7月份的时候带过福音队，我们有21位。我们10月份的时候也到南美洲，也到过智利，那是南美洲最有钱的，那也是到过玻利维亚，南美洲最穷的，然后也到巴拉圭，那看到很多不同那个河床上的需要。每次看的地方，我跟神讲说，奇怪，你让我看到越看越多，反而越感到自己无能为力，能做什么？这些很多的呼声很需要人，他们没有传道人，没有传道人，那个宣教士在哪里？即使建了礼拜堂，早期很多从香港、台湾到那里建立了教会，在南美洲，可是他们大部分退休了，有的人已经回国了，回到本地，有的已经到了美国、加拿大了，留下一个很空洞的、漂亮的建筑。但是那些年轻的传道人没有看到那里的需要。我跟上帝祷告说，奇怪，真的看到那么多的地方很需要，我做不了什么，我会感觉很无奈， 也很无助，只能祷告交托给神。但是我经历到侍奉神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喜乐，而且也从不会后悔的事。退休对我而言，不是什么都不做，等候来见主，而是在见主面之前，尽我所能的多做主工。我们能给神献上什么，就是给主耶稣基督最好的才干。我在第一面讲到给主耶稣基督最好的爱，第二个给主耶稣基督最佳的岁月，第三给主耶稣基督最好的才干。神造我们是有用的，他赐给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才干还有能力，不管是什么事，只要你肯献给主，会借着他的恩手会使用你，带来许多的祝福，而且这个祝福是远远超过你所求所想。你不做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做了以后才知道，哇，真的是超过所求所想的。耶稣在马太福音讲到才干的比喻，在那个才干的比喻里面，主人按三个仆人的才干分他们，一个是5000、2000、1000银子，要看他们如何忠于主人的好管家。后来主人赞赏分到5000跟2000的仆人，称他们说，你们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因为他们尽上了他们做仆人的本分，把最好的恩赐发挥给神用。我们不要浪费生命，也不要轻忽神所给的恩赐、才干跟能力还有你的经验，而是要主动的，你可以的时候，你主动的、积极的、大胆的为主谋大事，成就在神。神不问我们能不能够被他使用，而是问我们肯不肯给他用。只要我们肯，他就能用我们。我再说，神不问我们能不能用，因为常常很多人说，我不能做啊，我不能做啊，这个我做不起来啊。神不问你说你能不能，他只问你肯不肯被我用。当你肯的时候，神会用你。神就是保罗他讲的，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人不能，但是神能。只要我们好好的善用神量给我们的恩赐、智慧、才干、能力，他会用奇妙的方法，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来成就他更大的使命，而且被他所纪念。所以弟兄姐妹，玛利亚能够洞察到耶稣的心，我们能否看到他所看到的？玛利亚献给耶稣真拿达香膏，作为最感恩的礼物，也是作为他最爱的礼物献给神。他所摆上的是蒙神纪念的美事。我们要问自己，今天我们所做的事，在神的眼里是美的事吗？更重要的是蒙神纪念吗？我们还有多少的生命可以为神做美好的事，被他所纪念？愿神赐福听他的话语。